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庆隆昌县青莲副县长被迫害致死，父亲悲愤离世；武汉市七旬冯继武在范家台监狱又遭毒打，屡遭迫害；陕西宋智再遭非法关押超过一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1号报道，张方良，重庆市隆昌县副县长，为官清廉。2001年10月在铜梁县开会出差，利用工作之余出去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而被中共绑架，遭到八个月的酷刑虐待，导致四肢浮肿，脚不能站，手不能写字，于2002年7月9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张方良1954年12月29号出生，练功前身患乙肝、肝硬化，四处求医问药，病一点不见好转。1998年初，张方良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几个月，身患多年的乙肝病不治而愈。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使张方良从本质上得到了改变和升华。他身居要职，却不收红包，拒痴情，不占公家便宜，受到民众称赞。2001年10月，张方良到铜梁县开会出差，利用工作之余出去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向世人讲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事实，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铜梁县看守所。在非法关押期间，他仍然向能够接触到的一切人讲真相，揭露江泽民一伙的邪恶，坚守真、善、忍的信仰。2002年4月，张方良向铜梁县法院提交了要求无罪释放的申诉书，其中写道：审判长、审判员，从1999年7月20号以来，法轮功学员以惊人的毅力，忍辱负重，采取各种和平的方式，证明法轮功和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及法轮功学员的清白，获得了广大善良人民的深深同情。现在，法轮功学员已经历尽磨难，是昭雪天下、还回公道、还回清白的时候了。那些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将会得到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必报终有时，概莫能外。因此，我希望你们以良知、正义和道义，还其法轮功修炼人一个公道，还其清白，不要再让迫害大法这种人间悲剧在我身上重演，我应该获得无罪释放。此后，中共邪恶之徒对他的迫害不断升级。7月3号，他妻子赶到铜梁县看守所，看到张方良已经被迫害至四肢浮肿，不能站立，手不能写字，但思维清晰，能大声说话。妻子提出取保候审的要求。7月8号，张方良被送到铜梁县医院，戴着手铐，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当家属赶到医院时，张方良已经神志不清，精神恍惚。张方良被接回家后，家人把他送往隆昌县人民医院抢救。第二天早上，张方良停止了呼吸。听到他的噩耗，人们从四面八方自发来到隆昌县殡仪馆，却被警察拦住，不准参加吊唁。当地老百姓都在说，没想到一个好人抓进去几个月就被整死了。一位在行政单位开小轿车的司机说，妈哟，隆昌县唯一的一个清官被害了，那些贪官反而没事。张方良的父亲在警察的骚扰恐吓中受到惊吓，他总是想不通。人们都说他有一个知冷知热、关心农民兄弟的好儿子。练法轮功后下乡工作， 在农民家里吃饭都一定要交伙食费，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现在是怎么了？儿子练功身体好了，错在哪里？在张方良被迫害致死后不久，他的父亲精神失常，含冤离世。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0号报道，武汉市汉阳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冯继武2016年9月在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门口街道上被非法绑架，关押在汉阳区陶家岭拘留所。2017年3月冯继武被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4年半，并勒索罚金3000元，被非法关押在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因为冯继武坚持按真善忍做好人，拒绝转化，被转到严管区遭受迫害，受尽折磨，右眼右耳被打瞎打聋，牙齿被打得只剩下2颗。监狱指使犯人何伟继续折磨冯继武，剩下的2颗牙也被拉下来了，还不许家人探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0号报道，2019年9月28号，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法轮功学员宋志先生被西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未央区国保大队、未央区长乐东院附近的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西安看守所迫害。2020年5月，宋志被雁塔区检察院构陷到雁塔区法院，7月16号被雁塔区法院非法庭审。宋志46岁，是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人。1998年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改装部工作。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宋志多次被非法绑架，在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关押，遭受迫害。参与迫害的人员有市飞院公安处警察张明安、政治部主任耿向军、综合室主任张燕、测试所书记程圆圆、610人员袁水利、阎良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赵光远、姚延安、王小宽、枣子河劳教所警察杨建斌等。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0号报道，河南省信阳市女法轮功学员黄小波被迫害流离失所3年多。2020年9月12号在信阳市黄川县威岗乡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黄川县威岗乡派出所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驻马店地区看守所。今年53岁的黄小波女士家住信阳市施河区，1999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小波因为向人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中共协党多次非法绑架、关押，遭受迫害。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1号报道，安徽省合肥市女法轮功学员吴伟明2019年9月被合肥市姚海区公安分局站前路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2020年7月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1年10个月，罚金2000元。参与非法庭审的法官是吴小水、审判员孙玉、陪审员倪冰。吴伟明今年63岁，自幼体弱多病，后来又患遗传性脑血管痉挛，犯病时他痛苦地想自杀，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痊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吴伟明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2002年6月，吴伟明曾经被枉判4年。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了真相，动善念，民众觉醒反迫害；德国南北双城揭露中共迫害；奥地利学员在各州首府讲真相；2020年10月4日
英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利物浦市中心向民众讲述修炼真善忍却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一位明真相的利物浦男士主动帮助来自中国的女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他说，你不会讲英文，我来帮你讲。他向另外两名英国人讲述他所知道的事实情况，对方连连点头，并且签了名。法轮功学员介绍说，如同这位男士，很多明白真相的民众变成了活传媒。9月15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中心的圣凯瑟琳大街上，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用横幅让更多民众认识中共危害世界的真相。参加车队游行的法轮功学员鲁斯表示，在中领馆前车队暂时停下来的空隙，一位蓝衣女士敲开鲁斯的车窗，对他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做得对，中共毁了我的国家。日本餐饮业巨商寿乐天厨菜馆集团的董事长夫人秦之敏近期向海外媒体披露了他在疫情下的醒思与心境。秦之敏愧疚地表示，我觉得我们都欠法轮功一个道歉，虽然在台湾101等不少地方看过法轮功学员呼吁大家了解中共残酷迫害和虐杀的真相，但听到的迫害事实太令人难以接受了，与我们的生活相差太远，超出正常人的思维，我无法相信那些是真的，因此很多人应该像我一样，对迫害表现出置若罔闻的漠视，没有谴责中共的罪恶。今天我们同样受到他的残害，这个教训太大了，因此我要向法轮功道歉，当年没有给予应有的同情与人道支持。他说，希望未来我们的社会包括中国都能不再受到中共的威胁，恢复平和的没有恐惧的自由生活。2020年7月来自30个国家的606名政要与跨党派议员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表达了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受迫害的深切关注，赞扬法轮功学员21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谴责中共侵犯人权，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2020年10月1日德国首都柏林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对面静静地展示功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并向过往的路人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事实。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接受新唐人采访时提到，比如说法轮功学员，他们这么和平，就坐在那里练功，他们受到这么厉害的压迫，从来不采取暴力，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应该受到启发和感动，应该有点良心。同一天，慕尼黑的法轮功学员也在市中心马林广场举办了活动，学员们通过练功的方式展示法轮功的美好，除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之外，还展示了远离中共、远离瘟疫、对中共说不等横幅，进一步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2020年10月2日和3日，奥地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维也纳、埃森施塔特、格拉茨以及布雷根茨举行大法信息日活动，向民众揭露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埃森施塔特当天也是每周的集市日，许多本地人以及来自邻国的游人都到真相展台，纷纷签字反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罪行。在格拉茨州政府前的绅士街上搭建的真相展台也吸引了很多行人，一对来自德国的夫妻说，你们做的事值得尊敬。2020年10月10日台湾双十国庆烟火首度在台南市渔光岛举办，来自全台170多人的天国乐团和20人的仙女队应邀参加了彩街游行与定点演奏， 为精彩的国庆活动拉开序幕。一路上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静观或高举手机拍照录影。林世雄先生第一次看到天国乐团，他开心地说，法轮大法很优秀，我对他们印象很好，他们都在宣扬和平。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疫降临时间少，驰骋救人惜今朝，作者中国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1日。2020新年来临之际，我们与武汉肺炎不期而遇，中共病毒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相继封城封村封小区，给大法弟子救人带来了诸多的不便。突然而至的瘟疫让我感到时间是无比的珍贵，人间的形势变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得快救人抢人，能多救一个是一个。一，封城前后救人不停。我住的地方是北方的一个林业局，大年初二我才知道武汉那里发生了肺炎的疫情。初四同修就到我家来找我说，瘟疫来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救人抢人。我当时也有点懵，不知该怎么做，打开明慧网一看，已经有这方面的交流了，心就踏实了。我家是个资料点，我在明慧网上下载了疫情到来如何自救和疫情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这两篇文章，打印成单张，我和同修就去大街上面对面的发。街上的行人都来去匆匆，没有讲的机会。我发出正念，只要他们接了，看后转变观念，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平安地度过劫难。我们这里的同修把大街小巷市场的三个门，小区内周边的村屯都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标语，目的是让众生在危难时刻能得到大法的保护。为了抢时间，我们是分片做的，我们五个同修在这边做，每天就能发五栋楼的真相资料，另一个老年男同修单独在他那边做。疫情期间每家只许一人出门，给两个小时的购物时间，我和同修也非常珍惜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把有缘人送到我们面前，每次出去都能遇到几个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真感觉时间就像亲子一样珍贵。二，去乡下大面积发真相资料。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解封了，我悟到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又缓解了疫情，给大法弟子救人和众生得救又延续了时间。师父在红银寺为何不要中说，救人是我对神的誓约，大难前必须争分夺秒。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珍惜这最后的分分秒秒，来感恩师父的慈悲，多救人。第一天解封的时候，我就和同修上街面对面讲真相，后来渐渐的街上的人少了。我们这是一个农业大县，大部分的众生都在乡下，我就决定跟同修下乡发关于疫情的真相资料，大面积的救人。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平时常和我配合的同修 A， 我们俩下乡 挨家挨户的发。同修 A 平时就学会了做资料，这样就方便多了。我俩轮换着做资料，今天和另一个同修去发真相资料，同修 A 在家做资料。他们不会骑摩托车，只能轮换着去，资料供应不足，市里的同修供应。今天发了四个村，我们看见人就讲，一说有躲过瘟疫的秘诀，救命的真相册子，大家都说好，谁都要真相，不认识字的也要，回家让家人给念。正是农村育苗期，有的村民在路上筛土，有的说这是好事。我说，是啊，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会保佑我们平安度过劫难。他们连声说，好，好。一位阿姨在邻居家串门，看见真相资料插在门上，出来问我，干啥的？我说送救命的宝书，只有法轮大法能保佑我们躲过瘟疫。告诉阿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保平安。阿姨眉开眼笑的，就像亲人一样，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说谢谢。走到一户刚出完病的人家，院子里站了五个人。我刚进院，给了两本真相资料。有一个人说，老人过世了，看着指挥。我说这不影响救命，送给你们几本，是躲过瘟疫的秘诀。都是武汉人在这次瘟疫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救的真实故事。他们一听都高兴的要真相册子，给他们每个人不同的真相期刊。有个人说，我要小豆角，封皮上的植物它叫小豆角，每人要了四本，他们说是从外地来的，带回去给家人看。一人当时就打开真相册子，蹲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我接着对他们讲真相，这场瘟疫是淘汰那些中共的恶人，那些邪党成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贪腐治国，残害中国人，罪恶滔天，所以老天才惩罚他们。我们都入过他的组织党团队，曾经是他的成员，赶紧退出来，天灭邪党时才能保平安。有两位告诉我，一位是党员，一位是少先队员，高兴地同意退了。有两位大姐是来弟弟家串门，不搭理我们，还赶我们走。我说这是救命的真相，能躲过瘟疫保平安。他们一听高兴地说，快给我两本，我们是某某市的。一问他们，都是少先队员，给他们讲过真相之后就同意退了，还笑着说谢谢。又进了一个巷子，看见四个村民在粉筏子，就是育苗用的土，机器轰轰的响，看他们在干活，没有打扰他们。等走到第二家，把摩托车停好，机器也停了，一个年轻的村民站在车上向这边张望，我就转身回来了，送给他们真相，有两个要的，两个不要的。我又给他们讲真相，最后四个人用真名做了三退，高兴地说谢谢。三，唤醒同修，整体提高，多救人。天气渐暖，虽然疫情控制缓解，但是时间紧，救人急。我个人无论是面对面讲真相，还是发真相资料，都没有障碍，能独立。可跟前还有几个同修都没有走出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大法弟子都应该走出来，兑现誓约是我们的责任，更应该互相帮助，无私配合，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才是师父所要的。我的二姐也是同修，她住在山上，山上的人少，没有救人的环境，她平时就不经济，我给她打电话，让她下山到我这住一段时间，跟着一起救人。住在附近的还有一对夫妻同修在家看孩子，平时也不出来救人。我找到他们说，也不能两个人在家都看孩子啊，你们俩出来一个吧，正好我二姐也过来了，一个摩托车不够，我再借个三轮车，咱们一起出去救人。他们两个乐呵呵地说，行行。还有同修 A 的丈夫平时也走不出来，我叫他也走出来，都升华升华，都往出走走， 现在救人急嘛，人多力量大。这样一交流，大家都同意整体配合救人。我就去了市里，借来了同修的一辆三轮车，我们五个人准备白天一起下乡发真相资料。说起来，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这四个同修，我要是不带着他们，就没有人带他们。他们法学的少，出去救人又不敢，就是平时和我一起出去的同修 A 自己也不能独立，而出去救度众生是多么严肃又神圣的事情，一定要在修炼状态上，在大陆迫害的环境中，还得考虑到他们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一点闪失，还得把人救了。因为是我主张的这件事情，所以我真的感受到了压力。我告诉他们，在家多学法，多发正念。第一次整体配合的时候，同修来找我说，下雪了，车斗里面有雪。我说扫扫，他说湿了。我说铺上纸壳，他说那也湿。我说那咱们也没有车，只能用这个车，克服点吧。我开着三轮车拉着他们四个人去了乡下，我们发了三个村子，发了330份真相资料，见人就面对面的给，告诉他们是躲过瘟疫的救命真相，再送上护身符，众生都高兴地说谢谢。我们很快的就发完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平安顺利地回家了。我们一天换一个地方，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每次都带400份真相资料。出门坐上车，我就叮嘱他们不许说话，在车上发正念，不管什么天气，我和同修都出去救人。一天早晨起来，看见窗外下着雪，雪随下随化，中午的时候天晴了，到了下午一点的时候，同修也没来找我。我和二姐同修说，他们没来就是不出去了，我们两个出去救人。师父延续来的时间就是给大法弟子救人用的，众生在危难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出去救人。我骑上摩托车，带着姐姐去离家八里远的村子发真相资料。因为下雪，村民不能干活，正好休息。一进村，看见路上站着六个人，好像知道我们来。我给他们每人一份真相资料，有的说给两本，大家都乐呵呵地接受躲过瘟疫的秘诀。人人看见真相就笑，没有说不好听的。看上去这些人都慈眉善目的。有位大哥接过真相资料后，说，祝你们平安。有的说，你是济世救人的人。我说是呀，我是神的使者。大家都笑了，有一个人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我们不光自己发资料，我又去了南面的镇子上和西面的一个乡，那里都有同修，找到他们交流，他们学了师父的新经文理性，都想精进，也想走出来救人。我说最好你们能负责你们这一片，我们就不用来了，减少了我们的范围，我们好去其他的地区。同修高兴地答应了。第二天，我给南面那个镇子上的同修送去了200份真相资料，后来又送了500，让他们先发着，需要的时候再给他们送。我带了375份真相资料去了西面那个乡，同修留下资料还剩了100份。回家的路上，我选择了一个同修不能去的村发了。在发的过程中，有一位老人看见我发资料，来到他家时问我发啥的，我说送救命的宝书，他一听是救命的，就又要了两本，一个给老儿子，一个给大儿子，一个在西边住，一个在前边住。我说我们挨家挨户送，他说家没有人，大门锁着进不去。我说没有人的人家我们会别在门上，他说那要谁拿去了呢？我就又给了两本不同的真相资料。一个中年村民看见我，问干啥的？我说送救命的真相。他笑了笑走了。现在人们都在觉醒，都在等着得救。一天，西面那个乡的同修给我打电话要资料，我的手机关机没接到，他们就给另一个同修打电话找我。同修找到我时已是晚上了， 发完六点正念，我赶紧骑摩托车给他们送资料。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救人急，同修都在争分夺秒，绝不能耽误在我这。即使里的路贪黑也得送去。去的时候，路上都是村民放荒烧的烟，看不清楚路。到他们那的时候，他们正着急找我找不到呢。看到我贪黑来了，他们非常高兴。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只要是同修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无私配合。四，两次干扰之后向内找。修炼的路上并非都是顺境。一天，我们五个同修去了另一个镇子上，分成三组，主到前后门两位同修发，其他两个胡同，一人一个胡同。我和姐姐同修先发完，在公路的三轮车这等同修。发真相资料的时候，在胡同里面出来一辆轿车，车窗开着，我急忙送上一份真相资料。司机女士笑着说，咱俩一样，以前听说这有一位同修是大夫，原来就是他呀。谁家有病人给他打电话，他就上门给打针，顺便劝三退，但他不发真相资料，所以我们就来这补充一下真相资料，让众生再进一步了解真相。等同修的时候，从我们身边过去一辆警车，进了这个屯儿。我心想可能被举报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会来一辆警车。我告诉男同修进村去找同修，我和姐姐开车走了。因为资料在车上，来时带了500份资料，车上还有300份。我开到了另一个村的东边路口，把装资料的袋子藏在玉米垛下边，让姐姐在这看着，嘱咐她我去接同修，如果时间长不回来，让她打车带着资料走。我把外面的衣服脱下来，又换了帽子，开着三轮车去接同修，正好碰上大夫同修开车回来，到跟前才看见是他。我一摆手，同修把车倒回来，我告诉他，我们可能被举报了，还有三位同修没回来，让同修进村打听一下他们的消息。同修毫不犹豫地说行。同修刚要调转车头，几位同修在田地的坡下看见了我，我招手让他们快走，同修在地里快速地走了出来，上了同修的车，告诉了他姐姐所在的位置。同修开车接了姐姐，他们四个同修都坐上了同修的车。我自己开着三轮车，同修把他们四位同修送到了镇子的路口，坐上了我的三轮车，快速地上了高速，一路顺利地回到了家。晚上睡觉做梦，梦见一条胖胖的大白狗冲我来了，快到我跟前的时候，啪的一下撂倒了。我悟到，是因我没有动心，邪恶被消灭了，师父帮助化解了磨难。我市的南面是个山区，那里有一个地方是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那里没有大法弟子，好多年没有同修去发真相资料了。因为路途太远，我约了市里一个男同修开车拉着我们三个女同修去那里发真相资料。我们是下午三点出发的，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五点多，进村快发完的时候，被一个年轻的男村民看见了，他用大喇叭喊让我们快走，别在屯子串，疫情期间禁止陌生人进村。司机同修听到喇叭里说话，就先离开了。这个男村民还找到了同村的一个年轻人开着车，跟在我们后面，看我们是干啥的。因为他没看见我们发资料，问我们啥，我们也没搭理他。之后他下了车打电话，又把附近两个村的协警和村长找来了。二姐一看，他下车了，就撵着他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吓得直跑，嗷嗷的直叫，最后吓得都没劲儿了，说话声也小了，就不那么嚣张了。在这期间，过了两辆大客车，我们上车准备走，被他们纠缠着都没走成。我一看这架势，就给他们讲真相，因为我在这住过，讲来讲去，协警和我先生还认识，先生是林场的领导，最后我们就在师父的加持下，堂堂正正地离开了。当我静下心来反思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 为什么出现两次干扰，一定是自己哪儿不对劲了，跟宇宙特性发生了凝劲儿，才让邪恶因素钻了空子，出现了麻烦。自从我二姐来我家这段时间，本应该是我升华的过程，可是我的心性却没有提高。二姐平时学法少，很散漫，好放松自己，不会修心，我就总是管着她，让她多学法，不多学法出去救人，哪有正念呢？管严了她就不高兴，我的心就有点急，所以说话就急躁，语气不善。一说她，她还反过来说我，就你能，谁都不如你。她总好说我这句话，我也没反应过来。时间长了，她一说我就炸，就不愿听她说话，有时还跟她顶两句，其实是争斗心人心出来了，也没及时归正，出去正式法呢，还当成事做了。修炼两个字合起来叫做修炼，我只注重了练而忽略了修，通过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看到了自己诸多的不足，这些不足都跟魔性有关，那就在心性上下功夫，在法中归正自己，发正念解体所有的人心，让佛性主导自己，达到法的标准。结语，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历史不会重来了啊。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看看现在的疫情，还在全世界蔓延，这不是大难来了吗？大法弟子是在和时间赛跑，而众生又被中共邪党制造的谎言毒害着，救人是多么的紧迫，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太大了，与其机缘已过后悔，不如抓住每一个现在，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机缘，修炼如初，虔诚对待修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为自己负责，为众生负责，不辜负师尊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不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缘老人得天书》，即刻走上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6日。2020年8月的一天，我外出讲真相救众生，路上遇到一位86岁的老先生，得知他是某科研单位退休的工程师，我给他讲了真相，他叫我帮助做了三退。交谈中，我知道他多年在寻找一本天书，我把转法轮送给他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和老伴儿即刻走上法轮大法的修炼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俩从瘟疫谈起，我还告诉老人，法轮功是佛家上乘高德大法，我是如何有幸得法受益，和无限感恩师父。现在大法红传世界情况及贵州藏字石，中共的百年杀人历史，他认真地听着，还说法轮功这么好，中共太不应该了。老人家爽快地告诉我真名，叫我帮助三退。他又告诉我，他祖父留给他一本书，也是讲的大瘟疫来时如何防范，我想去看看，随后到他家。他又给我拿出一封菜刀老人的密信，他说那是2012年我去外地女儿家，一位老人喊卖菜刀，我问多少钱一把， 但我没看见有刀。老人说不要钱，接着递给我一封信，让我好好看看。我急忙看几眼就揣兜里了。回家仔细看时，信中说有大灾难，天老爷下凡来救人，谁看了天书，明白了天书的奥秘，谁就能得到天老爷的赐福。可究竟什么是天书，天书在哪里，到如今我也没找着。我说，老哥哥，今天我就把天书给你带来了。说起来真是天意，我那天出来讲真相带了三本书，转法轮，还有九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一把接过天书转法轮，如获至宝，爱不释手，那兴奋的表情一直挂在脸上。我问他，你想学练法轮功吗？他说想学。我又问坐在一旁慈眉善目面带微笑的老嫂子，你也想学吗？他说我也想学，我要是病好了，不用儿子天天来给我们做饭了。我说法轮功是修炼，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无求而自得。这时老哥哥在一旁抢着说，不求不求，好像唯恐不让他学似的。我说要真学，以后就买个 EVD 和 MP3, 好放师父教功讲法和听练功音乐练功。老哥哥说别，以后明天就去买。我提前20分钟到约定地点，结果老人家已经等我半小时了，可见他是多么虔诚急切的要学法练功。我去教他们练功，同时放师父教功录像。只见老哥哥眼睛睁得大大的，面带微笑，聚精会神地看着，生怕有一句话没听见，有一个动作没看准，一边跟着做，一边琢磨，那开心的样子好像定格在那里。我被深深地感动着，幸运呐，两位老人家。我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老两口感激不尽，又要请我吃饭，又买了水果、饮料、糕点来招待我，见我不吃，走时又急忙装袋要给我带走，被我谢绝。一次我们在法上交流，老哥哥说，我拜你为师。我说那可不行，咱们的师父只有一位，虽然我们看不到师父，要以法为师。老嫂子对老伴说，快拿笔记上。我说不用记，多学法就记住了。老嫂子又说，你是我们的救星，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为我们学法，你这大热天来回骑自行车奔忙，对我们这么大的帮助，你让我们怎么感谢你？说着就哭了。我说不用客气，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是我应该做的，要感谢咱们就共同感谢师父吧。这两位老人真是与大法有缘，悟性也好，特别是老哥哥，第一次见面我帮他三退后，回家后他就劝他女儿三退，看到转法轮书时，他那兴奋的表情好像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从购买 EVD 到学法练功的认真态度，对时间的珍惜，真有今天不学更待何时的感觉。过程中我体悟到，师父早已为他们铺好了路。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给别人什么东西都不如给人法好，给他再好的东西，给他钱再多，他也是一世一时的幸福，而你给他法，将是生命永远的幸福，能有什么比法更好呢？是啊，今生今世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何等的幸运，何等荣耀。我虽80多岁了，每天坚持外出救人，风雪无阻，再把法轮大法红传给他们时，要说辛苦也真不容易，三伏天每去一次都是大汗淋漓，但看到众生得救的喜悦，我无比的幸福欣慰。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见证师父在贵州传法时的神奇美好，作者贵阳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5日。我是退休医生，1993年很幸运得法修炼，曾参加过师父的4次传法班，一次师父给辅导员讲法，共5次见到师父，聆听师父讲法，沐浴佛恩，亲身感受师尊的伟大慈悲，见证大法的神奇殊胜和美好。第一部分，5次亲见师面，沐浴师恩。1993年5月，法轮大法在贵州红传的第一期传法班的第3天，偶遇念小学时的一位老师，在他的引导下，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师尊的讲法班。初见师父，好面熟啊，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我轻轻地在后排空地坐下，听到的第一句法是：凭记忆攻入大意。有练过其他气功的人进到我这个班，只要你真心修炼法轮功，我都会管你，会给你清理身体，调整身体，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保证你在我这一门中修炼。真神了，师父知道我练过别的功，我终于找到师父啦。我深深地被师父的法理所折服，师父的法句句打动我的心，使我明白了在人生当中许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会得病？为什么我总是被别人欺负？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想好病、驱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所以我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因此师父在贵阳的3期讲法班我都没落下。1994年12月师父最后一次在广州讲法，我也请假赶去参加了。1997年9月23日师父在贵阳为贵州大法辅导员讲法，我也荣幸地见到师父，聆听师父讲法。就这样，我5次见到师父，沐浴佛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是啊，每当回忆起这段日子，真是无比幸福和快乐。第二部分，师尊清除干扰。记得在3期讲法班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扰，不是在讲法过程中突然停电，就是传法场地突然变动。特别是在第1、2期传法班上，师父讲着讲着突然就停电了，检查电源电路都没问题。此时只见师父右手一抓，又一挥，就又来电了，灯又亮了，师父又继续讲法，又停电又处理，反复多次，有时师父平静无声几秒钟，问题就解决了。师父说，我知道贵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修道之人，他们在深山里修炼，他们用功能把洞堵起来，修得很苦，常人看不见他们。他们不得法，修了很长时间也没修上去，他们中有很多好的，这次也来听我讲法。但也有不好的， 离贵阳17公里西南面就有一个，他也修了很长时间。我这个人不愿跟人斗，我就传我的法，谁也干扰不了我。有人想跟我斗法，我说你就收起你那一套吧，不信就试一试。凭记忆公路大意，不一定是师父原话。五月六月，师父接连办了两期学习班，第一期在省地质局，第二期在贵阳医学院礼堂。八月份第三期班来的人非常多，就改在省政府大礼堂。第一堂课之后就不能在那里了，很快又找到了省青少年活动中心，没有影响到师父讲法。后来知道多次干扰都是花溪洞里那条明朝蛇精干的，在北京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他又跑去捣乱，师父一再慈悲，多次给他机会改过，他都不听，始终魔性不改，最后师父只好把他彻底销毁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五讲中讲到就是那条蛇精。第三部分，神奇的照片。第一期班结束后，我们几位同修有幸与师尊在乾陵公园白象泉前边空地上，是当时的集体练功点之一，合影。大家都是站着照的，可是拿到照片一看，除了有站着的师父，前边还有一位双盘坐着、胸前戴法轮章的师父。在照片的右侧后方，还有一个人手持拂尘，指着照片，清清楚楚的，太神奇了。第二期班结束时，师父拍着我的双肩，慈祥地对我说，守住心性，好好修炼。回到家，我怎么也静不下来，想着师父马上要离开贵阳了，我一定要去送师父上火车。当时天下着小雨，我打一把伞，在赶往火车站的途中，突然感觉到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从此我多年的四肢冰冷及全身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全都好了。师父上了车，列车缓缓启动，我们几个同修一直在站台上目送着，师父在车门边向我们挥手，被拍下一张照片。只见师父挥动的手向着我们头顶上方，全是一片洁白，我们几个同修被一片洁白的光覆盖着，看不见我们的身影面貌，全是一片白光。师父又给我们加持，师父无私地给弟子太多，弟子无以回报。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们都会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和保护，倍感幸福亲切，本人却又感到修炼中有时遇事没有守住心性，甚至做了错事而深感愧疚，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对不起师父。第四部分，师尊为我净化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清理身体，名词也不叫治病，我们就叫清理身体，为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修大法之前，我身患多种疾病，脑挫伤后遗症、颈椎病、萎缩性鼻炎、肺结核、肋软骨炎、风湿性关节炎、左侧肾积水，经常浮肿，四肢冰冷，还经常感冒，长期不离针和药，面色无光，且又黑又瘦，人显苍老。修大法后很短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我所有疾病不治而愈，红光满面，精力充沛，从此与药无缘，重新获得新生，比实际年龄又年轻了许多，心情也变好了，整天乐呵呵的。同事和亲友目睹我的变化，都为我高兴，同时纷纷走入修炼。在第二期班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家打扫卫生，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拖着地面，突然一下子胃里像刀割似的疼痛，痛得在沙发上打滚， 一会儿功夫，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丈夫和儿子急得团团转，要找车送我去医院诊治。我说不去医院，这不是病，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驱除病根。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喊着，请师父帮帮我。话音刚落，刷一下就不痛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拾起拖把，又开始拖地。一旁的父子俩连声说，太神奇了，刚才痛得那样吓人，你一喊师父就不痛了，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还有一次，早上去上班还好好的，突然就开始腹泻，一趟接一趟的跑厕所，同事都叫赶快吃药。我说没事，不好的东西排出去就好了，别管它。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了，有的人连拉带吐的，反正是要给你身体内脏都要净化下来的，你才能真正修炼的。中午我没吃东西，整整一天拉了几十次肚，可是我却很精神，跑完厕所照常上班给病人治病。另外两位医生都说，奇了，按常理像你这样不停的腹泻，没有做任何治疗，又没有吃东西，如果是一般人早虚脱了，可是你却越拉越精神，还红光满面的，法轮功真神奇。后来他们和我一起练了一段时间，各自都从中受益。修炼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太多了，两次从楼梯上摔下来，三次被车撞，一次在上班路上被一辆的士撞倒在单位门口的马路中间，一次在家门口被一辆载重摩托车撞倒在菜场门口路上，车从腿上碾过，一次是在高温30多度的中午被一辆白色轿车从右脚背上碾过，每次都惊呆了不少路人，我却安然无恙。我不好意思，赶快跑开，司机也赶快跑开。这都是师父的宏大慈悲，为弟子消去了许多大难。每当回忆起这些，都止不住的眼泪直流。弟子再次跪谢师恩。第五部分，在贵阳亲见师尊。1997年9月2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早晨在练功点上练完功后，另一位辅导员对我说，下午两点钟在八角岩饭店礼堂开辅导员会议，叫我准时参加。后来他又来电话说，要我早点去打扫卫生，布置会场。他还说，他太激动了，昨晚一夜都没睡好觉，太激动了。我心想，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激动？莫非是师父来了？再没多想，随便吃点东西，赶快洗个澡，就直奔会场。一切准备好了，他又叫我去饭店外边接别的点上的辅导员，怕他们找不到会场。其实这个地方很多同修都来过，多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答应着走出礼堂，刚走到礼堂门外第二级台阶，就看见师父在一位站长的陪同下，走在离我几米远的花园小路上。师父也看见了我，微笑着朝我这边走来。我呆呆地站着，眼眶里含着泪水，只想给师父跪下。然而周围有很多常人。正在此时，站长对着我喊，你还呆着干什么？我从惊异中醒来，陪着师父进了会场。没想到这是师父最后一次来贵阳。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面对师父想不起说些什么，临别时只说了一句，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